倡导民主的中国著名艺人士陈子明，10月21号在北京因癌症病逝，享年62岁。那么陈子明是谁？为什么人们认为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欢迎您再一次来到自由亚洲电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出的民主沙龙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阳。今天的节目我们请您收听民主沙龙陈子明传奇的一生特别节目，特别邀请北京知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旅美著名艺人士王群涛，在民主沙龙周末热线中为听众朋友介绍陈子明传奇的一生。王群涛先生、胡平先生，非常感谢您来到民主沙龙同我们介绍讨论陈子明先生。陈子明先生刚刚去世，稍微查一下万维网呢，陈子明先生呢，人们用传奇的人生来介绍这个人物。另外呢，我们可以查到的相关的两个主要的人物就是王群涛先生和胡平先生。非常高兴今天我们能够请到你两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胡平先生在这里，能不能首先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介绍您所认识的陈子明？
我想更像国内一位朋友他给陈子明写的挽联有这么两句，一句是民运无功不成耻，另一句是国家有难倍思君。我想这两句话很能概括陈子明他在历史中的地位以及对未来中国变化中所能够发挥的影响。那我跟陈子明呢是在79年民主强时期认识的，那是79年的夏天，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社举行了小型的座谈会，邀请了北京的一些民间刊物的一些参加，包括北京之春，当时有王俊涛，有陈子明，另外还有今天杂志，有北岛，还有四五论坛，徐文丽啊，刘青啊。那我呢是作为沃土刊物的人员和沃土的那个主编焦红，另外还有就是魏京生先生他办的那个杂志探索。那么那时候第一次见到陈子明，以后接触就比较多了，包括在北京高校竞选期间，北京那次高校竞选的实际上是陈子明不仅自己直接参加了选举，也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人民代表，另外他的妹妹陈子华当时在北京商学院就读，也参加了北京商学院选区的这个人民代表竞选。他不仅自己直接参加了，而且事实上他是整个北京高校竞选活动的一个组织者。因为早在此之前大概一两个多月，他就和一些朋友到了北大，找到军涛，找到我们，就谈起新疆举行的人民代表选举。因为根据新的选举法，选民也可以推荐那个候选人，选民自己呢也可以自我推荐。那么大家就觉得呢，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能够表达我们的理念。所以选不选上这都无所谓，表达我们的理念，这是很好的，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后来呢，因为我也被当选上人民代表，我们还陈子明还作为区人民代表参加那个区人民代表大会，大概也是在那个会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议案，另外投了好几次反对票啊、弃权票。所以当时代表大概都看得很惊讶，看我们举手投反对票、投弃权票，都回过头来看我们。到了竞选之后，后来他开始创办，大概是80年中期创办行政函授大学，包括后来的这个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那么到了87年的1月呢，因为我就离开北京，在那个之前呢，陈子明专门请我到他们那个研究所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吃了顿饭，互相告别。那么从那以后，87年1月。那到现在25年了，就是今年1月份他因为患病到这边来医治，所以我们才这个第一次见面、
又再次见面。那么胡平先生，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很详尽的介绍您同陈子明先生的相识。刚才您为我们介绍，您是1979年的夏天同陈子明先生初次见面，看起来依然很清晰的，您还记得当时的很多细节。那么您第一次见到陈子明这个人物，他给您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陈子明不是那种一见印象就很深的人，他也不是一望就像个豪杰，说起话来也不是就是口若悬河。第一次你对他印象并不深，但是你跟他接触的越久，那么你的印象就越深刻。当然他事实上他总是这个样子的，说个话就是总是很平静， 很沉稳，不紧不慢的，从来也不会去提高声调，也不会说些特别慷慨激昂的那些大词儿。但是他在工作中呢非常踏实。在初期我最强的印象呢，他还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一个活动家，一个组织家。他办成了很多在当时我们都认为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比如他办函授大学建立一些民间的这种研究所，最初办的时候遇到很大阻力，甚至好像要出大麻烦，结果他居然都化险为夷，都让他给做成了，以至于在我离开中国的那个时候，他的这个研究所已经相当有规模，也相当强的经济实力，吸收了一大批的人才，这个都是当然主要都是一些年轻人。另外他的工作的那种不知疲倦，因为他经常就是骑个自行车全程跑，那个时候交通又不方便，你感觉他不知道累，所以他经常说以后就跑到我们家里来，我就说我说你是活动家，我是死动家，我在家里待着，他到处跑。所以他这次患癌症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因为我原来印象中他尽管不是那种很健壮的人，但是非常皮实精力无穷的人，所以这次他这个患这个癌症，当然
这么早离开我们感到很吃惊。谢谢您胡平先生为我们来介绍这个人物。王军涛先生，陈子明和您呢，您两个人的命运由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的判刑，使得外界呢把您两个人的命运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直到今天我们查万维网的话，都会看到陈子明王军涛的审判，或者是陈子明王军涛被定为幕后黑手。那么为我们来介绍您是怎样同陈子明先生相识的，您对他是怎么样一个介绍呢？
其实陈子明先生呢，跟我是在1976年时候，我们在第一次的天安门运动中相遇，但是我们那时候不认识，就是应该说在场景上我们肯定相遇，他是谈判代表，我也在当时的那个场景之中，那时候我是个高中生。陈子明先生实际上是因为1975年就被抓了审查，正好在天安门4·5事件之前呢，给他3天时间回家收拾东西去劳改，在这3天他赶上了天安门事件，所以后来公安局把6个谈判代表都抓住了，5个就他没抓，就没想到就到劳改农场去找他。后来我之后呢是被抓了，所以我们两个从那时候开始呢，人家讲子明先生是四朝元老，实际上是讲的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1979年民主墙运动、1980年金融学和1987年民主运动，在这个实际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是这4个事件中呢，我们都参加了，而且在一起。头一个事件呢，我们两个是在离互相不认识，我们第一次认识在1978年，就天安四五运动刚平反的时候，然后一个四五运动英雄的聚会，我们在那个会上有一场很激烈的争论，但是在那之后呢，我们两个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性格迥异，但是后来我们在后来的3个事件中，我们俩都是一起合作的，比如在民主墙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做了北京之春，我是副主编，他是时事编辑，那么在后来的竞选的时候，刚才胡平先生讲出来找到了我们，我和胡平还有子明还有李胜平，我们一起做了这个事情，那么后来到了1989年的时候，后来就是刚才你说到了，就是我们两个陈王，那么两个人是唯一在一审二审都不认罪的，就是我们两个人不认错不认罪，而且为运动辩护的。那么后来我们俩判的最重，在运动组织者里，其实运动的参加者比我们重的有的是死刑、死缓、无期、20年、15年、17年、18年的，这个有的是我们两个只判13年，在运动的组织者里我们是最重的，因为你像学生领袖最重只判了4年，刘刚特殊判了6年。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结下了非常深的友谊，而且也是相知相弃吧，就是我刚给纽约时报写了个8000字东西，当然我写3000我刹不住，我写了8000字东西，而且我也不知道我能删写什么东西来。刚才您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到呢，说人家说他是一个传奇，为什么说子明是个传奇呢？我曾经在澳洲时，人家问我这个问题，我跟他讲，我说他问我对子明，我说子明是个传奇。刚才胡平先生讲到，子明表面上是一个很温的一个人，他谈到最激动的事儿，很多人都很吃惊，就是很多小孩，就是我们认为比如下一代人找到子明问他的一些他们认为惊心动魄经的，子明就非常平淡的好像在讲别人一个故事，就好像丝毫好像这个人不是他似的，很冷静，但是实际上呢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曾经在澳洲跟他们解说，你不要看他表面上，我说子明这个人呢，全世界反对运动你能说的能做的事，除了武装起义和武装革命之外他没干过之外，他都干过。你看他组织过街头运动，1976年、1979年、1989年3场运动他都是直接的参与的，而且后2场运动他都是骨干，而且他坐过牢，这个是第，还有呢他是打过选战，选战呢，这个当时刚才胡平先生讲到了，陈子明先生和胡平先生都是少数的当选的几个人之一。陈子明先生当选的那个地方，他是在科学院，他是当时科学院的研究生会主席，但是跟他竞争的呢是一个非常有声望的一个老先生，一个老科学家，我都忘了他的名字了。 那么他以非常悬殊的选票，因为当时到处竞选谈论自己的政治上的这种见解，最后赢得了科学院系统的这种信任，最后他当选了。还有就是他呢，刚才明言讲到了办过两所函授学校，两所函授学校二十多万学员，那么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是有六七万学员，北方财贸金融函授十几万学员，中国行政函授大学都是党政干部，最高的这个级别的就是江春云，是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毕业，他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是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当时。那么北方财贸金融函授学院呢，他有很多的都是在财政啊、金融啊，还有像这些银行啊各个方面工作的，还有这个外贸啊等等一些从事金融工作的干部。如果假如我们用中国的传统话说，那就是他真是门生满天下，那最高级别到政局委员了。还有呢，他办过智库，比如研究所，当时呢他有两个研究所，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呢，当时在学科的这个建设上呢，都是在中国是走在前列，比如政治学所呢承揽过中国的政治公民的政治心理调查，当时是我搞的，我主持搞的，但陈子明先生是力挺也是积极参与的，是被澳洲的政治学者呢邱水亮先生说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符合专业水准的，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史前杰先生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做他的博士论文，后来成了美国最有影响的学者。那么他在这个心理学所搞过中国人员测评体系，这是国家七五规划的攻关课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所的李方研究员接的之后，但是李方研究员他让他搞不了，最后转给了这个经济学所，当时谢晓庆教授，他当时研究所的人员，那么他接下来他做的。那么像经济学周报后来在我们接报半年后呢，成了领导报并驾齐驱的南北两个呢最有影响的改革派的报纸，也是有办过报纸，出了十几套丛书，这些套丛书全是在国外呢引进先进的学科技术。就是说陈子明先生可以说呢，全世界反对运动做过的，在和平开放转型做过的他都做过，而且他做的在政治水准和业务水准上都是最好的，在中国当时的水准都是最好的，所以在这上他是个传奇人物。其实呢大家还说他是个圣人，为什么说他是圣人呢？我觉得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呢，当然最明显的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1994年呢，我们俩是在89年被抓，10月份先后被抓，他11号、20号被抓。被抓之后呢，陈子明先生在91年的2月12号，我们俩同时被判刑13年。那么后来我是94年4月23号被释放，送到美国。陈子明先生是5月份呢被放在了中国国内，出来之后他迅速就查出他有前列腺癌，那么做了手术，在进行放射性治疗的时候呢，因为陈子明还要继续从事民主运动，提出了建设性反对派这个概念，当时呢支持刘晓波、王丹他们做了这个，还有他的太太参加了，做了这种请愿，然后再度被抓入狱，而所有治疗措施都停止了。那对陈子明先生这是很严酷的。这个时候呢，美国政府进行干预，当时国务院找到了跟中国政府谈成，说中国政府说他在国内不能，他留在那儿太危险，那么美国政府说可以做个安排，但是希望呢说陈子明能答应，说不然美国政府做很多让步之后的话，如果陈子明不出来，那么呢这就会，后来就找到了我，让我来问，那么后来我就问到了这个情况的。子明先生呢是坚持不出国，宁愿就是在监狱里没有治疗他也不出国，所以在这点呢，后来的我们这些朋友都很感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子明先生刚才那个讲到说，我们从来没见过子明先生对任何人有敌人。子明先生他是个天生的，是一个就知道敌人为何物。他现在也是，他跟任何人谈起任何事情，包括谈起共产党，谈起很多这些跟他有过很多的人，他都是非常平静，而且他愿意倾听这种不同意见。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人。第三个就是刚才胡平山讲到，他是非常投入做事，同时精力非常充沛，非常旺盛。当然子明身上有很多旁人看起来很怪癖的，这就后来我在给《纽约时报》的文章我有一段写，我就觉得子明不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他对他的误解也罢，对他的这种尊崇也罢，实际上都是他有另外一个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实际上是很高大很渊博，但其实这个世界很难理解的。那么在这点上实际上他给了人一个圣人的感觉。
谢谢您的评论，王军涛先生为我们很详尽的介绍了陈子明的很多活动，另外呢为我们介绍您对这个人物的一个感受，请。
因为呢就是我刚才讲到呢，他当时做得好呢，比如说在坐牢这个事情，坐牢呢不认罪，这个79年呢，然后魏京生先生做得非常漂亮，因为79年他能作为79年的代表，不仅是他第五个现代化这个非常凝练的概括了79年的诉求，而且他在被审判的时候呢，当时不认罪，维护了79年一代的这样的这种尊严。另一方面，陈子明先生呢也坐牢，就是坐牢不认罪呢，这个其实中国的政治犯不是很多，但是呢坐牢不认罪的还是 有一些，可是呢坐牢还敢做王，能做成王的在牢里头，这个呢就人非常非常少。陈子明先生是一个，我记得就是在秦城监狱，就陈子明经常在那闹监，就是比如该审判他了，经常寒冬腊月他穿个小短裤到外头去放风，中国法庭可规矩的要病了的话就不那什么，所以他经常用这种方式，他坚持要执笔要写东西，最后在这点他对这个维护政治犯的权利，我觉得在八九的这个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到了这个二监服刑也是，我记得第一天晚上我跟狱警发生冲突，狱警要拿电棍电我，陈子明就拍着门说呢，他说我很长时间没有接触过中国的现代化警局了，我很希望让你们电我一下，让我尝尝什么滋味。他把那个警察给弄给，当然那警察知道我们是六次犯人，对我们俩很尊敬，当时我记得还是有点含着泪的跟我说，不知道这个你们是这样的。后来呢八月十号我们绝食，他也跟进，他在里面呢从狱警到监狱领导，不光是犯人都对他非常尊敬，在牢里啊像这样的话能做王啊，这个东西也是真不容易。就是刚才胡平就讲到，子明先生在平常在我们中间都是很谦和，唯独在牢里头他霸气十足。
谢谢您，通过您两位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陈子明先生确实一个意志很坚定而且是很了不起的人物。那么胡平先生、王俊涛先生，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热线节目。民主沙龙周末热线，你好，是林月阳。
您也是金涛先生哈，天津小孩子。
天津这位先生您好，欢迎。我们今天特别有幸的请到北京知春主编胡平先生，另外一位是政治学者王俊涛先生。我们今天的特别的话题呢是谈论刚刚去世不久的陈子明先生。对陈子明先生您有没有一些了解呢？
我记得听美国之音还有美国自由亚洲广播电台也提过，就是我有先天性的癫痫病，记忆力不好好的，可能我也忘了好多陈子明先生的英雄事迹吧。不过我刚才听金涛先生说狱警想拿电棍电金涛先生时候，陈子明先生说愿意替金涛先生挨这个现代化的电棍，我心里头怪不是滋味似的。我觉得现在百姓好像不应该和《西游记》里那个猪八戒、唐僧们似的，有人想推翻政权，他还得说孙悟空打妖怪打错了。
谢谢您为我们刚才介绍了，您听到刚才王俊涛先生介绍他狱中这段经历，以及呢陈子明先生能够依然在狱中自己也身陷囹圄呢，还是能够帮助其他的这些战友，这确实是很难得很不容易的。那么陈子明先生，我们的两位特约嘉宾介绍呢，他本人有很强的才能，那么他是怎样走向异议之路，或者是推动中国的民主自由之路呢？我想请我们的两位特约嘉宾呢，由于他们和陈子明先生有亲自的接触，我想请他们来为我们介绍他们是如何看待他是怎样走上这个异议之路的。王俊涛先生，您为我们介绍呢，您从陈子明相识呢时间很久，甚至呢在中国四次主要的政治运动当中呢都有直接的相识的参与，或者是间接的不相识但是同时参与，为我们来介绍介绍您是如何看待陈子明先生走上了这个异议之路，是什么因素使得他走上了这条人生的道路呢？请。
其实呢陈子明先生在写自己的文章的时候，他曾经两个地方提到过他是出于两个原因走上这条路。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文化大革命呢初期的时候那种产生了一些荒诞的结果，比如那种暴力啊恐惧啊，造成这些人呢开始让他对这个运动产生了怀疑。他说呢后来呢他就开始把共产党的话很多东西和一些东西开始反着弄，比如说其实你对共产党的暴政啊对中越界问题不理解的人很多，但是走向反对共产党的路呢你需要知道跟共产党不同的思路。胡平先生曾经我记得在一个场合谈过，他说他在读过去共产党让他理解马列主义的时候呢，比如有些注释还有一些书，比如说马克思列宁的书里提到了洛克呀、提到了孟德斯鸠啊，提到这些人的时候，他把这些人拿来读的时候，本来开始想读的是为了理解这些，但是后来就发现越读就这些东西越有道理，这样就走向了跟共产党不同的。陈子明先生也在讲到了自己这样的思想的来源，在现实中他们出于常识良知感受到了共产党的革命这种荒诞和这种暴虐残暴，那么开始产生了怀疑。那么另一方面呢，通过本来是共产党呢让他们去理解他们多正确的一些反面的教材，他们走向了对共产党的这个叛逆的这种道路。 那么后来呢，陈子明先生1974年的时候呢，林彪事件是多数老三届的怀疑这个毛泽东啊，怀疑共产党，从那时候开始的。那么陈子明先生在那时候在跟朋友通信中间对江青产生了怀疑和抨击式的，后来这些信呢被破获了，破获之后陈子明先生就被审查了，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彻底的呢对这个共产党这个政权就，所以在四五运动，其实四五运动很多人出于激愤，出于对周恩来的怀念，对四人帮的痛恨，对于邓小平的这种维护，但陈子明先生在走上这时候已经心里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追求，这就是中国应该呢走不同于共产党这条道路。
谢谢您，王军涛先生为我们介绍呢，陈子明先生一开始走上这条路呢，是由于对江青的很多的怀疑。那么其实四五运动当时很多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那么王军涛先生在这个四五运动当中，当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这个官方的媒体也介绍到有小平头，那么陈子明先生是否是当时的这个小平头之一呢？在这方面你有没有信息呢？
那时候是让人除了小平头就是光头，除了光头的小平头所以共产党在描写着，他用故意用贬义词想描写的生动点，就是说几个留着小平头的家伙，其实中间有一个是陈子明。但是在里面呢有一个最突出的，这个陈子明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做过说呢，就是如果说一个小平头，一般说的就是说在前年病逝的刘迪先生他那个小平头，但是呢几个留着小平头的家伙里头呢有一个是呢陈子明先生，特别是在小楼谈判代表是。
谢谢您为我们的介绍，胡平先生、王军涛先生为我们介绍了您曾经撰文来介绍您个人走向这个意义之途，以及呢陈子明先生和他的一些观点很相似，为我们介绍介绍您个人的这个看法，陈子明先生是怎样走上这条意义之路的，请。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就所谓就是是个生在新时候长在红旗下，我们接受教育完全是共产党的那种灌输式的教育，那种洗脑，不要说和西方世界的东西是一无所知，我们所知道的都是经过官方精心过滤的。另外呢，对于49年之前中国这种自由的传统，那包括传统文化也是一无所知，所以是完全是在就是极度缺乏思想资源的环境之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像文革爆发的初期，所有的这些年轻人都在这积极的投入。所以我觉得最初的产生这种反叛的意义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和你的性格和你的气质有关系。就是当年你在那闹革命，你也在那闹，也觉得那些是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啊，说横扫牛鬼蛇神了，跟自己的脑子里的资产思想斗争啊等等，这些你都认这个账的。但是呢，你就是见不惯那些很残忍、很残酷的做法，比如说打老师啊、打同学呀、骂粗话呀。当时这些都诞生是这个革命意志坚定、阶级感情深的表现。那我们就不习惯，就第一我们也做不出来那个样子。当然那是也很年轻了，也没有太多想要去做，但是我们就是对革命就反感，而且当时也觉得这个党中央毛主席政策也不是这么说的呀，你这个也不符合政策呀。但是奇怪的就这些明摆着和中央和共产党他们宣传的东西并不一致的这些做法，事实上我们越来越感到事实上受到这个整个体制的鼓励的。所以我们最初的这个不满呢，就是对这种残酷的现象不满，就觉得不应该这么残酷对待别人，尤其很多人无非就是有些所谓资产阶级思想，那么你就受到这种那个人身的折磨和迫害，是对这点就表示不满。这就和后来我们产生的人权的观念就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人权观念说的就是这些问题吧，就是人的思想、信仰、言论这些东西是应该受到保护，不管你觉得他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么他都有这种思想、这么的权利。也就是后来就意识到这个就叫政治迫害，那么就对政治迫害的反感，这个恐怕是最主要的一步。另外呢，刚才您经常也提到，也通过自己的这个研究和学习，子明比我小一些，但是他的那个大农村的那个时候的内蒙古插队的时候的，你也可以看到，他的包括他原来很多的插友，就一块插队的朋友，也都回忆到过他当时怎么样读书，包括读一些西方一些启蒙学者的所有的一些著作。那个时候国内还是在文革之前还是有些出版，后来林彪事件出了之后，毛泽东就提出这个要学点经典著作。那么所以有些这个西方的书还是那个除了马列之外也能看到一点，但是当时阅读起来也很不容易，因为你先入为主就被灌输说出这些事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你就用共产党的话就打预防针，所以你开始呢你一般人的情况就是你去抵制， 看见别人说的对的，你都不敢相信这是对的，你的思想越跟书上起共鸣，你越怀疑自己思想有问题。你说我怎么能这个思想能跟那资产阶级反动学者的说法，居然我都会赞成了啊？那肯定是我思想不对头。所以很多人就在那儿停住了，他就不敢运用自己的这种思考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要克服这个障碍就是很不容易的。你看我们现在也能看到嘛，包括很多大陆来的人，一些年轻人都到了海外了，是不是接触有些敏感的问题，什么幼师的问题啊，上人的问题啊，打喇叭的问题啊，他一接触他就怕，这和共产党学生是不一样的，他根本不去面对他，更不会去这个正面的去思考他，所以都哪怕摆在你面前了他也会拒绝，所以当时还要克服这么一个心理障碍。那么这一点上，那个我想那个子民呢，走过路程跟我们这个也都是这个非常相近的。事实上，我想这个是不光是我和他，我是这一代人走向那个意义、走向独立思考、走向自由主义的一个共同的思想轨迹。
胡平先生，我想请您进一步为我们来解释。刚才您谈到，现在即使今天出了国的中国人，现在一想到和共产党的这个说法不一样，他都很害怕。王军涛先生刚才的总结是，您以及呢陈子明先生通过个人的常识良知来对当时的这个文革很多的还有其他的很多政治方面的做法呢产生了怀疑。您刚才介绍陈子明先生之所以走上异议之途呢，是出于他的这个气质性格，我想这些都是相关联在一起的。那么对当时文革的很残酷的违反人权的做法不认同，那么很多人实际上在当时的时候也有这些感到或者是朦朦胧胧或者是清晰的反对，但是人们都很害怕。那么陈子明先生怎样冲破这个恐惧，您个人是怎样理解能够迈出后面这个反对的这样的步伐呢？
迈出这个恐惧其实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因为当最初迈出第一个恐惧好像还不是很困难，就是很多人在早先通过他自己他所理解的毛泽东思想，他自己理解的马列主义，他自己理解的官方意识形态，他觉得这些现实是错误的，然后他就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批判现实，这种当然也相当相当的勇敢，相比起来还不是太难，因为你还是有个精神资源，你还是有个靠山，因为你觉得你这个想法其实和这个制度体是吻合的，而你认为你比那些的才更忠诚于这套体系，你是站在那个现有的这种理论基础之上去批判它不符合这种理论的现实，所以这就是文革初期有那么多这么年轻的造反派一个个也都很慷慨激昂，但是呢下面一步就比较难了，就是后来发现不只是现在的现实不符合共产党那套理论，而且他的理论本身就有问题，他整个体制就有问题，他整个革命就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知道你面对的是个比你原来想象的还要庞大还要巨大的这么一个势力，那么很多人在这一步上就停住了，被后一个这个恐惧给吓着了，那么这一点我觉得他就和别人不一样，他觉得是对的，他就是认为是对的，通过这种后来他这种思考的他不但没有为他所面对的一个所谓更庞大更巨大的这么个势力所吓着，反而呢更是坚定了自己的这个信心。
谢谢您胡平先生为我们来介绍这个反对这个脚步啊，其中有很多很细节的不同，也对人心理的这个影响呢恐惧感呢有着不同，那么陈子明先生能够突破很多心理方面的障碍，能够继续来追求民主自由。天津这位先生很谢谢您的电话，我们就谈到这里，好，再见。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哥伦比亚大学学者、旅美著名异议人士王军涛在民主沙龙周末热线中介绍陈子明传奇的一生。欢迎您注意收听民主沙龙陈子明传奇的一生特别节目后续部分。各位朋友，您对于这次节目中各方面的观点如何看？我们欢迎您写信、打电话、发传真、电子邮件同我们联系。自由亚洲电台民主沙龙节目对方付款的免费电话号码是10810888275765，以及400120084。民主沙龙周末热线开通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之间，欢迎您届时拨打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参与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邀请您通过林月阳推特、民主沙龙脸书在网络上同我们互动。民主沙龙周末热线邀请到的特约嘉宾在此所发表的评论
只代表他们个人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自由亚洲电台的立场。这次的民主沙龙节目到这里就又告一段落了，我是主持人林月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